道上也有人物，比如说袁世伟为例，袁世伟里边有一个贯穿三分之二篇幅的人物，就是袁氏，就是光袁氏，这个人物都没贯穿到底。那么接着就是他的一个名义上的儿子，跟他其实我们没关系，得下三分之一，最后三分之一的主人公，连主人公都不能把书贯穿到底，其他的不是主人公的人呢？那有的人在一卷里边出现了就完了，这个人再也不见了。你要以中国人的考虑问题的和看小说的这种习惯，就这个人在第一卷虽然出现了一次，无关紧要似的，但是请记住，一定要记住这个人，这个人以后很可能在底下起很重要的作用。在日本不用，在日本你不用记这些，你很轻松，把名字忘了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个人只在这一卷出现，以后再没他的事儿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中国人在构架叙事故事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这个系统的布局观念。所以中国人在逻辑性的思维上方面，我一直感觉啊，就从小说方面来看，从其他方面来看，中国人在逻辑思维方面，他的能力绝不下于西方人。我们有逻辑思维和系统思维的传统，所以中国人的头脑的明晰度、表达的精确度和表达的艺术度，全世界无与伦比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、最近这几百年，现在再往前推，我们跟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平衡比的话，我们不如人家，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，是因为思想不能独立决定。如果思想独立了，我们很快就会有比西方更理论、更学术、更独立、更思想的东西。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喜欢思想了，太喜欢思想自由了，太追求个性了，太愿意百家争鸣了，所以以后皇帝不让你百家争鸣。我是这么看，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太那个了，所以就出现了秦始皇。我把你的书都给你烧了，凡是跟我说的不一样的，我都给你抓起来，给你杀了，就是走这个极端。在西方也一样，西方人太不讲规矩了，太爱犯罪了，太爱烧杀抢掠了，于是乎西方必须是个法治国家。中国人不，中国人太讲道德了，不用那些东西，犯罪得少，就是攻击性、进攻性、破坏性，作为我们一个农业民族、温良的民族，我们跟西方不能比，所以我们中国不成为法治国家。只有犯罪达到了，如果我不制止犯罪，这个社会就乱了的时候，才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。比如说美国，比如说澳大利亚，比如说新西兰，你们可以想象，整个澳大利亚都是当年英国人流犯、英国的流刑犯流放的地方，就是在英国犯罪什么，我开除英国国籍，就开除英国的土地籍，我把你流放到澳大利亚去。过去日本也一样，有几个岛都专门是流放犯人的，就是好人不屑于、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，你自己杀了吧，就杀太多，那个地方没人，跟野兽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帮流刑犯到了澳大利亚，你想想，美国那帮都是强盗，踏上美国土地的人，冒险家跟强盗，所以他们杀起人来根本就不眨眼，杀土著人、杀印第安人不眨眼，杀起自己人来，南北战争也残酷，也不眨眼。当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农民起义杀人不眨眼的时候，但农民起义杀人是有对象的，是吧？不是滥杀的，就把那个官沾不沾的人就杀。我们中国那个杀人是被官逼的没办法，一种报复性杀人，不是随便的杀人。而且中国2000年来的传统，也就有平均200年左右有一次大规模杀人活动，还是不多的。那西方大规模杀人活动每天都发生的，那怎么办？成为一个法治国家。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要具体分析。这个道理老子早就说了。 说人要知道善，人要知道美的时候，是因为有不美出现；人们知道善的时候，是因为恶的太厉害。所以最好大家都混沌，都别分，那最好了。但是事情就是人类文明发展一定程度，这些东西都得不分不可以。事实上已经是事实上分了，那我们的语言就要有所表现，美丑的这个表述就很明确了，观念也很明确了。这个日本的物语，它是这样一种文体，这种文体放在世界范围当中，我以为都是独特的。就是你不靠讲故事也能写书，你不讲故事也能把书写的像我们讲故事的《三国》和《红楼梦》那么厚吗？我经常这么说，一个人吃饱了没事儿干，像子时固那帮人，吃饱了就没事儿干，连孩子也不生，因为男人死了。或者生出了一个孩子，男人死了，说剩下这干什么？就坐那儿梳头打扮。所以日本过去古代的贵族妇女穿衣服和梳头需要4-5小时，在别人帮忙的情况下，啊，这个和服要穿利索了，一般需要4个小时。就当代的人，当代的和服穿利索需要4个小时，还需要有一个人帮忙。所以日本那一套发型，就是日本古代那个女人呢，是不理发的。就是你从小时候头发开始长，长到30岁，差不多跟你的身体还有长一点的程度，一直拖着地走。所以你看，日本的古代绘画，头发长于她的身体，拖着走，在马路上拖着走行吗？肯定不行。在什么场合拖着走？在贵族居住的场合，什么场合？这个地板行吗？也不行，这儿也不行，就那榻榻米。所以日本榻榻米是这么发明的。它不要床，它地板就是床，床就是地板。所以日本那个汉字写的床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中国人认为床它是外来语，它的床是地板的意思。我们看它写床，我们理解，我们应该中文应该是地板的意思。所以他的居住环境跟他的头发有这个关系。像中国北方这个环境，你把头发弄得那么长，那么藏垢纳污的地方吧。日本的水多，日本的环境从古代因为没有沙漠的影响的问题，尘土比较少，所以才可以弄得久。但另一方面就是，你弄那么长头发怎么打理它呢？因为是贵族，因为没事干，所以就那样，这是他的工作。今天我们头发都变短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像女孩子头发这么短是怎么回事？反正女孩子你看，凡是职业妇女忙的，头发没有一个长的，因为太啰嗦，梳起来太啰嗦，所以都能跟男人差不多，这就比较利索了。但是有时候男人看着不太舒服，有的男人啊，我无所谓，有男人看不舒服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有一次，这个心理学系的林崇德教授很有名的。我跟他也很熟悉，那多少年，7-8年，讲这个博士三不收啊，其中包括说没有这个成名成家愿望的不收，有这条，我特别赞同这条。然后有一条就是女生留短发的不收，哎，我说这条恐怕可以商量，都留短发的不收，那这是个人爱好问题。这个我们不能因为长发短发而歧视，是吧？长有长的美，短有短的美，但他个人呢，他有这个分别。那因为日本人就看长发美，越长越好，这个东西都是贵族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在物语文学当中，有好多日本独特的民族的东西，包括从概念开始起到它整体构架，这些贵族他没有事干。他得写东西，他又不想像中国这样要弄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，他写着玩儿，别太费心，弄着玩儿就行了。你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这个极为严密的叙事结构，累不累？要考虑这个人物在这出现以后该怎么办呢？想到我前面说了什么，后边我说什么，日本人不费那劲，就我今天想写个什么，想写了什么我就写，接着前面写。今天我要想写谁，我就写谁。 脑子里不为这个人物虚构一个把所有人的经历、所有人的难堪、所有人的幸福都集中在一个身上的那种创作感，那种有意识的创作，而且平平淡淡组合起来就可以了。因此日本的物语归根到底不是为读者写作，而是为自己写作。我以为自己写作的文学是真正的文学，是纯文学。日本也这么说。什么叫纯文学？就是说我不为钱写作，我不为了媚俗写作，我不为了媚人写作，我为了我自己写作，我自己跟自己表达。我写这个东西是为了自言自语，我宣泄自己的感情，我消耗自己的时光，我为生命留下一点值得纪念的东西，我自己自我欣赏就可以了。实际上最高级的文学应该是这种纯粹的文学，就是为自我创作的文学。假如我们的文学作品压根就是为别人看的，就出了一系列的问题。例如虚构不可避免，这里边的虚构不光包括故事的虚构，故事要不虚构，你的体验和别人体验差不多一样平淡，别人为什么要看你的东西？所以你势必要典型化，要虚构，要夸张，要美，因为要打动别人。第二，你势必要把你的感情加以虚饰，加以夸张，一虚饰一夸张，感情失去度，就不是一种真实的感情。所以我们小说里边的感情和我们每个人的真实感情有相通的地方，但毫无疑问有虚饰夸饰的地方。凡是为别人写作的东西必然是这样的。当然虚饰夸饰当中就有艺术，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虚饰和夸饰当中成立的。因此这种为自己写作的不为他人写作的东西显得特别可贵。这种东西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。哪些人？不为了讨好别人，不为了争取别人，不为了征服别人，也就是说别人对我怎样与我无关。这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些人就是贵族，这些人是比较自立的人，这些人是有精神独立性的人，这些人别人对他怎样对他没有妨碍的人。我觉得我想每一个人的生活理想都想成为这样的人，是不是？谁不想成为这样的人？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，我说做人最高的境界就是别求人，别麻烦人。求人和麻烦人在人生的阶段，像你们这个时期免不了，在学生阶段没办法。当你一成人以后，你还继续求人麻烦人，这个滋味很不好受。你想想，以我个人的感觉，让我去求人，我是最痛苦的。哪怕求我的好朋友，我都羞于张口。那种情况下，就感觉的人生是特别灰暗的，没有希望。所以不求人，尽可能不求。要是求，也得给人报偿，跟他给我做的事情，基本上我比他要多一些。这样心里才安稳。这种人格也是最现代的人格，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自立，每个人自立，整个民族和国家才能自立。现在我们中国人是什么？现在就目前的我们中国人在什么阶段呢？再一个，假如你不求人，你的事业，包括你赚钱的、经商的、从政的，你无法获得很大的成功。这就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在人际关系当中活着，不能依靠规则、法律和个人奋斗取得应有的成功，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社会。所以这个我们是跟我们西方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不一样。当然即使在日本西方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，在某些行业也很重要，但相对的而言，人就是一种社会嘛，大家跟人都没关系的，那可能吗？ 我说的是相对而言，人要是独立的。这些贵族，像日本这些贵族妇女，如果她自身是奴隶的话，她能不能做到这些？奴隶也很聪明，甚至更聪明，她能干这些吗？她不可能干这些。如果日本的贵族社会搬到中国来，日本的宫廷跟中国的宫廷这样，我还真没听说每个皇帝的这些宫女们写了了不起的文学作品，有这种人吗？一个下等的宫女是一个著名女作家，这种人有吗？中国古代为数可数、屈指可数的几个女作家、女诗人是什么人？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你看，我们说那杨贵妃，她为什么写不出东西来？杨贵妃自身一点贵族气质都没有，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农民。你看一看杨贵妃的生平经历和她搞的那一套，太缺乏贵族气了。所以你很难设想杨贵妃在这个谋略上很聪明，但她不会写半个字的文学作品，因为她不具备那种心胸和那种品味。那这一点是很重要，只有在日本那种环境当中，还有那贵族妇女相对独立才行。那推而广之，男人要不要这个？男人天天琢磨着求人，赚了100万不够，赚1000万，1000万不够1亿，天天就为了这个狗狗营营，钱赚了不少。我说这个人死了以后1000不值，他对我们人类对我们文化一点贡献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人要活得像人，不能像动物。你看动物的蜜蜂天天忙不忙？蜜蜂蚂蚁忙不忙啊？都很勤奋，都很有智慧，都很讲集体感，是不是？蜜蜂的社会集体的秩序比人类社会还要整然有序。他们有文化吗？除了他们天天忙着吃忙着生育以外，有别的吗？没有啊。所以我就讲，人要活得像人，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一种贵族心态。贵族就是自立，贵族就是超功利。一个人一开始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今后要想方设法达到这种境界。最起码你在50、60、70、80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，达不到这个境界你的人生就失败。而我们大学教育培养的就是这种人格。